因为我们华人孙子有贬义哈，龟孙子或者是骂人是孙子哈，那么摩西的孙子，但是今天不是讲笑话，实在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摩西的确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孙子，我们等一下会看清楚。虽然整个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在讲他，或者说一开始讲的就是以色列人被盗的事。我们要从十七章，士师记的十七章开始看哈。士师记的十七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那么这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不过我要说明一下，整个士师记应该是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征服了迦南地以后开始他们的一个新生活，有一点像约书亚记可以是婚礼，那么士师记就是新婚开始的新家庭，或者是士师记的前面一卷书约书亚记可以是大学联考，那么考完了士师记就是大学的生活。这总是新婚也好，读大学也好，总是愉快的事情，很美好的事情。更何况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几百年的奴隶，现在有机会，有上帝的恩典，他们可以到流奶与蜜之地生活，是多么的好，照上帝的旨意来生活，多么的好。可是整个士师记我们在这里就不去看它了，这就是非常的悲惨。到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学习拜偶像，就很糟糕。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信主以后没有继续的信，继续的跟随，真是不如不信啊。我们做一个非基督徒可能比做一个远离神的基督徒还要更好一点。那么在士师记结束的时候，两个故事都是惨得不得了。最后那个故事是以色列的内斗屠杀，那么这里没有太大的屠杀，但是也够血腥了。血腥之前呢，都是从一些很小的事看出来的蛛丝马迹。我自己历史不好，但是在想到历史的时候，想到不管是中外历史、以色列历史，我个人的生活，真是都觉得神讲的是非常对，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只是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种和收之间常常那个时间很长，我们看不太出来。那主帮助我们大家都能够，我们有一个在流奶与蜜之地，因为我们的心属神，所以我们能够过得很好。那这里这个米迦呢，就是看起来是一个普通人，下面看他也是个普通人，但是在一些非常普通甚至有点搞笑的事上，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闹剧，这是一个可悲的事。第二节，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哎呦，这句话讲得很简单，稍稍可以推敲一下，你要推敲多也可以。第一个，1100舍客勒的银子是大数目，各位，小偷到我家偷1000万台币是偷不到的，不是我家的保险很好，是没有那么多钱。那么很多人成绩好，我听到有我爸妈妈长辈常，我从来没考过第二名，就都是第一名，我就说我也没考过第二名，都是20名。我还没有钱给人家偷1100舍客勒，这里一个你算好的开始吗？或者是叫华人羡慕的开始？他母亲有这么多钱，是被偷了不好，但是有这么多钱被偷，后面我们会看到他家好像也是深宅大院，非常富有，这些都不是坏事，都很好。我都不知道圣灵有没有它的含义，就是以色列也是到了一个非常富有非常美好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却取了神的荣耀，所以 结局不好。好，你的银子被人拿去了，然后母亲就咒诅，这也有点稀奇啊。什么叫稀奇？一般来讲应该算是正常现象。我们碰到倒霉的事，我们碰到不顺的事情，就会出言不逊，说几句，要不然就是三字经，要不然就是什么英文的 profanity 那些亵渎的字眼哈。当母亲发现这么大一笔钱，我不知道是埋在地上还是放在抽屉里面还是放在什么地方不见了，你因此咒诅。虽然显然这家人有钱，但这个数目太大了，所以就咒诅，就咒骂。各位，咒诅咒骂谁呢？当然咒诅那个小偷嘛。咒诅咒骂小偷什么呢？当然都是不得好死、绝子绝孙这一类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也需要提醒一下，神要我们的，我们讲话或者人的言语文字，甚至符号，包括数学，包括物理的公式、化学的公式，那些公式、那些符号、那些文字，那些写下来的应该叫 word， 还有讲出来应该叫 language。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还听到长辈有一个争执，到底叫语文还是语言。那么老一派的都喜欢讲语文，因为不喜欢白话语哈。那么语文不是语言。那当圣经讲到不管我们最高深的符号或者是最简单的言语，包括小孩子的牙牙学语，这都有很深的学问。不少人，我们华人是说仓颉造字的时候，那么引起天上的鬼神，天雨粟，鬼夜哭。我不知道天上降下米来是什么意思，有点像马拿哈。天雨粟，鬼夜哭，鬼在晚上会哭。那么是不是语言就是语言或者语文是上帝不喜欢，是鬼不喜欢的东西？我不晓得。那么也有人很反对这些东西。不过从很多的文字来看，从圣经来看，语言实在是非常了不起。Hobbes 说最棒的人的发明就语言，然后是文字，这是最伟大的发明。我们可以同意，因为语言和文字跟上帝是有关的，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 language， 或者用英文来讲是 word， 是道，是话。那么好，我讲这么多是在讲说语言很丰富、很奇妙、很有智慧、很有能力。那么一个E等于 MC 的平方，或者一个什么公式，在一次大战之后，德国的犹太人的化学家魏兹曼，是一个化学家，他也是一个 Zionist， 也是以色列独立运动的一个推动人。他希望西方的人支持以色列的独立，那几乎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其中一个很大的进一步就是 Weizmann 得到英国的支持。他怎么得到英国支持？就是他把一些，我记得是黄色火药的一些 formula 公式卖给了英国人，换取的代价就是你们要支持我们的独立。那么后来那时候英国的外相应该叫巴佛，巴佛就发表了一个巴佛宣言，那是以色列可以回到故土上的事。好，这些故事千千万万了，包括小说，包括各样的东西，科技的东西，可以有极大的智慧，可以极其感动人。我们看书、小说、写情书，包括现在的，我实在都不大看得懂年轻人写的那些什么叫火星文，不大看得懂。听说火星文也已经过时了。那么 我看一篇短短的那个博客上面的文字或部落格上文字要查好久啊。嗯，考各位一个，丢包是什么意思啊？你看丢包哈，丢掉的丢，钱包的包，那么这大陆流行的一个字眼，丢包，我被丢包了。原来哈，不，两个字要形容的很多，可是在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会用到。丢包呢，原来是指着诈骗，那个 scenario 背景是诈骗集团要骗一个人，他把一个包包里面有很多的钱丢在路上，然后看傻瓜会不会来捡。那么当人家在你面前设计的一个包包丢在那里，你会去捡拿起来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他会说那是他的，还他，那你就还他，然后他说里面少了10万块，然后兄弟就上来了，呵呵，就刚刚我们都拍下来了，你拿的，其实那时候在紧张，他没有拿，他只是捡起来。我被丢包了，这我要怎么解释丢包什么意思？要讲这么长一个故事，用两个字来代表丢包，还有很多啦，有的是异音的字。我第一次看到，我是一个鲁蛇，鲁国的鲁，蛇，哦，原来后来知道就是 loser 啊。失败者啊，这个还容易猜，但是像丢包就后面有很多的，一个字要后面要好多说明。我说这个就是包括我自己在教我的孩子孙子孙女，他们包括我记得有的时候还有英文中文，像我小儿子问爸爸，手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毛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你懂吗？写那个手，这边转就是毛，这边转就是手，那么就是啊，或者是有到今天他们都会问，什么叫做尴尬？他还是查了字典，知道那个字念尴尬。各位，你要用多少字来形容尴尬？你要讲一个故事。我说这些就是语言的奇妙，语言的奇妙。我们基督徒在每件事上都可以看到神的奇妙。语言文字，我们当中如果学这些的，可能多少知道一些，但里面很丰富。语言里面包括咒诅和祝福。那么我们今天不太注意咒诅，我们也不太注意祝福。今天你祝福人，人家不一定稀罕，你咒诅人家生气而已。不过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尤其在创世纪里面，祝福和咒诅，特别是在符合神心意之下，祝福和咒诅会产生效果的。那么那个几乎有一种魔术的效果，就我们今天不相信这个嘛？你看中世纪的还有文艺复兴以后的很多小说，包括莎士比亚的，他祝福他咒诅都会产生结果，雅各要骗取祝福也是。那么今天你的车子被人家碰了一块，你不知道是谁，天杀的啊，他不会就死掉，你骂他他也不一定就会听，那么你祝福也不一定。可是这个时候这个母亲他咒诅，我的钱不见了，哪个小偷，该死，绝子绝孙。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他说什么。不过咒诅通常就咒诅人家绝子绝孙嘛，祝福倒没有说多子多孙，多祝福多半我记得应该是大吉大利大富大贵，一个是失去子孙，一个是得到很多钱，这也是中国人很有意思的心态。这个妈妈就咒诅了，这个咒诅有没有效呢？各位，我们要再一次说，我们基督徒不管新约旧约绝不迷信的，我们绝对不会迷信你奉上帝的名说什么话，那个声音文字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没有这个迷信。然后这很多人有这样的迷信，包括喜欢看星座或者是讲这些那些，就都容易就人有一种恐惧。我也再一次希望弟兄姐妹，各位， 我们没有迷信，基督徒一个很宝贵的恩典就是自由。所以鬼月的时候对基督徒是很舒服的，这时候都办郊游，因为游览车很好租，旅馆也很好订，我们不怕。但是当人没有真实信仰的时候，我们就有人中用一些符号，用一些把这些符号赋予一些神秘的能力来安慰鼓励自己，来惊吓别人，这就是低级的宗教，可是很普遍。中国前几天死了一个亡灵大师，风水大师，这些人啊，各位我真是要说都是骗子，我们怎么可能被他骗？可是我也知道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人被他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朋友，他说我昨天跟连战的算命师，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一起吃饭。各位不要相信这些东西，不要把你的时间力气精神用在什么解命解运或者是看这些东西，这都是不信神的人在这可怕的世界里面没有平安的反应。我们如果有主，我们有自由，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我们不仅行事光明，我们也知道神的光明的恩典会临到我们，带领我们。愿我们都有平安，愿我们都不会被冒犯，愿我们都不容易被冒犯。这个世界谁都容易被冒犯，蓝的绿的容易被冒犯，那么同性恋容易被冒犯，回教徒容易被冒犯，我希望我们基督徒这里的没有一个容易被冒犯。人家可以侮辱我们，骂我们，骂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信仰不会因为你骂就损失了他的荣耀，那只是对你自己不好而已。我们在讲咒诅，在讲祝福的时候略略提一下，以后有机会我会再讲这个题目。我们言语，我们心态，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言语是带给福气给别人的，使我们不是迷信的，不管是福或祸。但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没有好的信仰，没有真的信仰，没有活的信仰。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好像有这样讲，真的常常是跟活的连在一起，又真又活的上帝。我觉得还可以加一个，又真又活又好的上帝。他不仅真而且他活。一个石头也是真的是一块石头，但是不是活的。一个石头是一个石头，或者一个老虎是真的也是活的，但是不是好的，你不要惹他。我们的上帝是真的是活的是好的，我们基督徒也是。有没有咒诅？有，基督徒也会咒诅人。你说保罗不是说不要咒诅，只要祝福吗？是，那是指我们的心态。但是保罗说过一句话，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保罗在那里表达出上帝的美好，你对这么美好万善的源头，万美的源头，万慧智慧的源头，你居然不爱他，你就落在咒诅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在领受上帝的恩典中，我们把福气不断的给人。我们不是咒诅，但是当我们迷信远离上帝的时候，心中常常是非常脆弱的，担心的，就容易被咒诅或被话语吓到。昨天我在教会里，哎呦，后来出了一身冷汗，想到如果在别的地方这样说，不知道要冒犯多少人。昨天去教会，那么因为我现在是已经退休了，去教会办点事，有几个姐妹在那里做元宵，有一个，哦，康老师啊，你来了，看起来走得还不错嘛，我巴金森还不错，我就开个玩笑。我说我只是得巴金森，没有得残障啊，还没有残障。我忘记了，说话的那个姐妹缺一只脚，我忘记了。她说你在骂我哎，我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她说我告诉你，这个叫做又是洗脸打到自己鼻子哦，我不知道台语有这样一句话吗？那么就是 我们很轻松很愉快，我是说错话了，但是我感谢主，因为听话的人不是是一个很健康的基督徒，他不会觉得疑神疑鬼，大家都在笑我讥笑我啊。求主给我们一个勇敢自由智慧有爱的心，不被恶所胜，以善胜恶，不出恶言，没有恶心，只有良善。但是这一定不是修养的问题，这需要是上帝的恩典。那么米迦的母亲咒诅，表面看来这也是一个信靠上帝的情形，因为他相信咒诅的力量，但实际上呢，那就是表面的仪式。宗教的信仰，别的宗教不去谈它，我们基督教千万千万不要虚伪，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千万千万求主帮助我们诚实。各位，这个世界包括魔鬼力量太大了，我们当然信靠上帝，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能得胜，只有一个，我们只有一个武器，就是真理。如果我们再不诚实，我们就败得一塌糊涂了。以色列人在远离上帝的时候，就是对上帝只是乱用神的名来祝福来咒诅。这个母亲就是单单是掉了一笔巨款，被偷了一笔巨款咒诅，不一定是错事，但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儿子跟他讲，妈妈，你那个钱被人家偷去了，看起来没有太久的事，可能一个礼拜左右或者是两三天，你咒诅，然后你跟我讲，你说该死的小偷如何如何，绝子绝孙。当然妈妈不知道，真的是骂自己的自己绝子绝孙啊。下面这句话我也不知道他要犹豫多久才讲出来。我们要坦白，我们要跟人家道歉，我们要说一句会伤人家心的实话，但是不能不说，很难说。这个儿子现在说出来看起来也是好事，但是好事后面有更坏的事。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我偷的。就这一次，我不知道他说的时候多害怕多发抖，是不是跪在地上，有没有哭泣，我都不晓得。这里我们也讲到我们的信仰，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说造就人的好话，让我们不仅会认罪悔改，让我们也对人有良善。我插一句嘴，就是这个因为话题很复杂，我在这里不能多讲。我们是讲真话，但是我们不一定把真相通通说出来。我做牧师，我听过好多次，包括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有对对方不忠的时候，我可以说的一件事，我听过一对夫妻已经结婚20年了，有一天不知道那妻子是为什么就跟丈夫讲，他在婚前已经跟别的男人有关系了，后来他们离婚了。如果我有机会，如果这个姐妹先来问我，我可能会跟她讲，这个事不要跟你先生讲。各位，我们讲真话，但是不一定要把所有的话讲出来。求主给各位智慧爱心，我这句话千万不能鼓励你们讲谎话。就有的时候哪些事该说出来，哪些事人家承受得了承受不了，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真理的，不是真理都能造就人的。好，现在这个儿子讲出真话了，我偷的，这应该算是好事，我们给他加分。但是啊，这对母子的情形并不好。他们的第一个，我们再回来啊， 这短短几节里透露，第一个，这一家人家很有钱；第二个，这段经文里面透露不知道父亲在哪里，那么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问号。这都不是太重要，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儿子似乎是道德不好，会偷妈妈的钱，偷巨款。那么关键就在这里，妈妈和儿子怎么发现了这个真相？因为妈妈的咒诅让儿子很害怕，哦，他好像有好的信心呢，会因为人家咒诅他想到自己做错了就坦白，好像是不错，好像可以给他加分。不，他并不认识上帝的恩典，认罪该有的平安他不认识。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出来，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读经、祷告，都求主祝福，但是求主让我们是真实的认识这位上帝有真的平安。好，妈妈就说了，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就看这个话也很好，这经文看到这里都很好，或者说都不坏。他们有钱，小孩偷东西是不好，但是听到妈妈咒诅就吓到了，就承认了。然后妈妈呢舐犊情深，也马上原谅儿子了，而且也很担心，我咒诅叫他绝子绝孙，哎呦，这我有媳妇生不下来都是我的错，生不下来孙子都是我的错，就赶快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就看起来都还不错，但是我们再一次说，因为他们对上帝认识的错误，所以你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一种迷信，是一种不认识上帝，只把上帝当作咒诅或祝福的神奇魔术的魔术棒。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我们不是信一个魔术棒，我们不是信一些咒语或祝福语，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又良善的上帝。我们是从他那里领受爱，真爱真智慧，而不是迷信。好，下面你看哈，弥迦就把这1140克勒银子还他母亲，这也很好。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也很好。 so far 这个故事越来越好，偷不好，咒诅不好，认错很好，祝福也很好，向妈妈认错很好，妈妈要把银子献给耶和华也很好。下面就全部不好。各位，我能够想到什么例子？我刚想到是，如果你跟你老婆说，老婆生日快乐，我送你一个礼物，你先从今天开始你有个贴身女仆，贴身女仆随时都在家里跟我们一起服侍你，顺便也服侍我，老实说她就是我的小三，我觉得不要分开，让你们和睦相处，共侍一夫，彼此相爱，不是很好吗？也减轻你的负担。这种生日礼物，这种礼物我们想我们不要的，我要把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献给耶和华干嘛？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还你。弥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弥迦的屋内。这弥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陀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好像人家中国中共攻击林彪一样，万岁不离口，阴谋不离手，就是讲的话都是很好听的，耶和华耶和华，完全也没有阴谋，只是对神的不认识。就整个以色列的信仰在这时候最好的你反映出来的，最坏就是明目张胆的拜偶像，最好的也是有上帝的名字也是明目张胆的拜偶像。这个钱呢，他先说现在我还是还 还是交给你，下面一句话又是米迦还给他母亲，我想这是一个手续的过程。看起来我们刚刚对他母亲的称赞就完全要否定了，这母亲看起来是太宠爱他儿子了。宠爱儿子不一定是很坏，最坏的是根本不知道怎么爱儿子，不知道怎么对耶和华。母亲把200舍客勒的银子交给银匠，用其中200舍客勒的银子做了雕了一个像，做了一个像，铸成一个像。这显然有差别的。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台湾的庙里有多少是纯金的，有多少是纯的，有很多是镀的。有纯的，在中国历史上庙里的神像，不管是金子雕的、银子雕的，或者很灵，都会被偷。看，那不是很好笑吗？这个神好灵哦，灵嘛，就是又真又活了。被偷的时候怎么不会叫一句啊？小偷来喽！你死相啊！不要信假的神，人手所造的不是真的神。我们构造出来的，我们想象出来的都不是，只有圣经告诉我们的事。你对真神，你不可以把真神偶像。我刚才说，爱你的妻子，给他一个，把你的小三给他，这不是爱他。你爱你的妻子，说太太你太漂亮了，我要请最好的人雕一个大理石像，你的大理石像啊，这个我们不一定反对。然后这大理石像非常漂亮，我要放在家里，这我们也不一定反对。然后我要跟这大理石像天天在一起，你就不必来了，你就不必出现了。为什么？你会老，大理石像不会老。各位，他天天抱那个你的大理石像，我们喜欢吗？我们喜欢是他抱我。耶和华要我们真心的信靠他，不是信金钱，不是信一个神像。神像没有力量，金钱看起来有力量，也没有真实的力量。但是世界上的人，我们基督徒这么反对偶像，其实我们不是反对艺术。我们去梵蒂冈看到那么多，包括米开朗基罗的，包括这些雕像，我想我们欣赏喜欢也不是坏事。那么当然了，有的时候也有很多坏事。李敖写过一篇文章，他是很喜欢漂亮的女人的，他说他那时候看那个，他收集一大堆漂亮女人的照片，当然应该都是裸体的。后来女作家林海音听说他有此号，就又送了他100多张。他说林海音，我叫他林阿姨，走的时候，走了以后，我就把那些相片通通撕掉了，因为不够好看，他要最好看的。然后他说他看很好看的一个像，是有一次在一个服装店看到一个石膏的模特儿，他通常这些都很庸俗，那个很好看，他看了很久。我不知道李敖知不知道，在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人雕一个像，雕得非常好，漂亮的女人雕得非常好，不知不觉后来就爱上她了，后来那个像变成真的人了。各位，这都是故事，这里面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把上帝偶像化，不可以把偶像上帝化。把上帝偶像化就是限制上帝，把偶像上帝化就是造神。不管是你的儿女，或者是金钱，或者任何东西，那些东西可爱美好，但是是受造物。只有那看不见摸不到但永远存在对我们说话有灵来感动我们的上帝才是真实的。看起来无伤大雅，我们再一次看，无伤大雅。尤其我们现在人比较宽大，做一个像有什么关系吗？做一个像好像没有什么关系，违反上帝的命令，你不听上帝的话， 更严重的是，你不听上帝的话，你喜欢那个雕像，你却忽略了真实的神。各位，我们的神是要我们跟他有真实的关系，我们的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他，这个实在是一点都不难懂。哎，我现在退休在家里面，那么当然还是要常常出去，那么但是我跟我太太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就比较多了，那么我也要注意一下，以前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就是理所当然我去上班了，现在我跟太太时间多一点，我跟她在一起，比如说我太太有时候我们一起出去散步，我们一起出去吃一点东西，以前都没有的。各位，我没有这个习惯，但现在我觉得我需要慢慢培养这个习惯。我们的爱要有行动，真实的。神要我们真的敬拜他，不是拜一个偶像，不是放在那里敷衍他，是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他。这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他多么爱我们。你看这些有一个特点，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礼数很周到，他做四个像，一个雕刻的，一个铸成的，一个以弗德，那么一个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叫神像。就这你要无伤大雅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一个像，但是 miss 了对上帝真实的爱，那是严重的。好，他雕了一个像，铸了一个像，做了一个以弗德，还有家中的一个神像，四个神，四个像，然后也有祭司，他派一个儿子做祭司，行礼如仪，各样都有，但是没有神。你家什么都有，没有真正的那个女主人，你不能说爱她。这又有一个电影了，其实也是书，我们年轻人大家没看过，老一辈的应该看过，英文叫 Rebecca， 中文好像叫蝴蝶梦。蝴蝶梦应该是根据庄子的庄周梦蝶来的，就一个女孩子嫁到一个有钱人家里，这有钱人前妻死掉了，那么她嫁到他家里，好有钱，但她有一种很不安，那是一个恐怖片，应该是希区考克导演的，就是她在这个深宅大院里面，始终觉得前面那个女主人的阴影还在。他的画像，他喜欢的瓷器，他喜欢的东西，卧室的装扮，甚至有一个房间的衣服，通通是他的。各位姐妹，我也不是吓你了，如果你今天跟一个有钱的富翁结婚，富翁前妻的种种都在你身上，甚至叫你穿他前妻的衣服，把你当作他的前妻，各位是病态，这有问题，但这也是恐怖的。你在一个人家家里面，好像阴魂不散一样，处处都是前面那个女人。这里的情形刚好相反，这里处处都是上帝，上帝的像，处处都没有上帝。以前我不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我若有信心移山倒海，我若能叫人焚烧但却没有爱。各位，我以前不懂，哇，这些事都这么伟大还没有爱吗？可能的，我们可能有一切的东西没有爱，我们可能喊了一大堆的万岁，我们对喊的对象没有一点的尊敬，我们可能像这里和很多人一样，我们对上帝有很多的仪式，但是我们没有真的爱他信他的感情和认识，没有，这是一个仪式。各位，那就是死人了，那我们的信仰就是死人死神的信仰。这个地方有神坛，有祭司， 第六节就是四世纪的一个结语或者是一个总结。那时四世的时候，进到流奶与蜜的地方，以色列中没有王，其实就是指没有王带他们敬拜上帝，个人任意而行，做一个偶像，把上帝变成四个就变成四个，六个就六个。我们不可以做偶像，神造人是真的，人造的神不会是真神，人手所造的不是真神。好了，如果就这样也就罢了，但是弟兄姐妹，人亲近上帝所会得到的祝福没有止境，越来越丰富。我们的生命教会在认识神以后会越来越美好，因为那就是生命，会成长，会丰富，会美丽，会越来越有真善美爱自由丰富。相反的也是，我讲过好多次，地狱不是十八层地狱，我们中国印度都有讲到地狱的可怕，一层一层，最后一层最可怕，但丁的神曲里面也有。可是圣经里讲地狱最可怕的地方是，地狱是无底坑，没有底。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有这种感觉，各位，人的痛苦没有停止的时候，没有止境的。如果你说这是最苦了，我不可能更苦了，会有更苦的。如果我们是远离上帝的话，会越掉越深，没有到这个时候就算了。尤其没有说我太苦了我自杀苦就停止了，你太苦了自杀进到更深的无底坑里。人不归向上帝，人任意而行，会有很多的成就，但是会有最多的痛苦。下面就开始描述了，今天我们不会把这个故事都讲完，但是重点的会提一下。第七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我们每次看到犹大地的伯利恒，就当然想到弥迦书的话，就想到我们主耶稣。你在犹大诸神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指着耶稣 Bethlehem 伯利恒。这个字名字也很好听，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 Bethlehem 就是 House of Bread 谷仓，这是一个小城，但这一个充满了富裕的地方。这地方也是大卫的家乡，更不要说是主耶稣的家乡。这里有一个预表耶稣的人，他不仅是在犹大的这个地方，而且他是利未人。犹大人就不会是利未人，利未人就不是犹大人。做祭司就不会做君王，做君王就不会做祭司。唯有麦基洗德等次的耶稣基督，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在这里，这个人好像也有这样的水准，有这样的背景。他是一个利未人，但他成为，他也是后来成为以色列王来源的犹大族。他在那里寄居，这都不能，各位，这个人就是摩西的孙子。寄居这个字太重要了，摩西一生都在寄居，客旅寄居 sojourner wayfarer pilgrim， 在世上寄居，没有长存的家。但是因为摩西认识上帝，不管他在埃及的皇宫40年，米甸的旷野40年，大而可畏的西乃旷野40年，他始终有一个盼望，就是他往天家走。这个少年人是他的孙子，就地理位置已经到了他要到的地方，可是他是不能比任何人更远离上帝了。他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可住的地方，每个地方都可住啊！我是很感恩，哥我就住在不远的地方。我妈妈常常说， 哦，我们要感恩啊，台湾是宝岛。我妈从大陆来，她常说，哎呦，大陆冷死了，台湾好温暖，气候好好。我说妈，我们不但是好，我们不但是有平安，我们是有大大的平安，我们住在大安区。我们不但住在大安区，我们住在大安森林公园的隔壁，最近了，走路一分钟就到了，太方便了，很感谢主。所以不过我的重点不在你住哪个地方，我重点在耶和华是你的居所，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就在任何一个地方，美国、台湾、中国大陆、日本，或者希望没有这一天我们逃难流亡，或者更希望没有这一天我们变成海上难民，我们不管在哪里，我们有上帝。我认识一个德国的牧师和世辉弟兄，他叫我老师牧师，他现在在德国已经牧会多年了，他成为德国公民也大概有十年了，但他应该是30岁还是35岁以前，他没有家，没有国，没有 passport。 他原来是下龙湾，是就是下龙湾那个地方人，中越的问题让他们成为难民，被赶到很多地方去，澎湖也住过，香港也住过，都是难民，马尼拉也住过，爸爸妈妈哥哥都分开了。他大概是从我忘记10几岁到17岁都在难民，不同的难民度过，而且都是被赶，没有人要他们，包括我们中华民国。我也不怪他，我也不怪我们政府，因为实在说接纳难民说得好听要付出很辛苦，但他在难民营里面最后绝望，他什么坏事都学会了，最后绝望想自杀，呼求上帝，认识上帝，感谢主，神带领他。各位，这个世界我们不是要一个神像，我们可以控制，可以抓住，可以给我们安全感，没有的。我们要那个敬拜那属灵的上帝。这个少年他没有找到住的地方，他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他为什么离开那个地方到这里？我们下面可以看到，从世人来看也不是错误。他要找一个待遇够好的地方。各位，这不是坏事，我要找一个钱给我多的，这不是坏事。如果今天有个教会在北极给我年薪200万台币，我一定很有负担，神呼召我去的。住到一个好地方，希望有好吃的好喝的，不是坏事。但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远离上帝什么都不好。就整个今天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没有神，包括在祭司的身上，包括在家里有4个神像的人身上，没有神。好，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我再一次说，他们家可能很有钱，深宅大院。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这里，我这里为你为父为祭司，我把你当爸爸。米迦比这个少年人年纪大很多，米迦可以做他爸爸，但我以你为父。各位，你有神像，你有圣经，你有诗歌，你有道袍，你领圣餐，你按牧，你按理长老，你有名分，你没有上帝，你还是可能没有上帝，甚至可能更没有上帝。你可以跟你太太睡一张床上，你们可以做爱，你可以没有他，他也可以没有你。我们心里想别人，我们爱别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我们再一次说，每个地方都可住，每个地方都可以。我们甚至保罗说，我们是自由的，凡物都可以吃。我们没有忌讳， 我们没有迷信，但是我们单单的信靠上帝。好，我们现在就来谈判吧。哇，我也在猜，从这样来看，一个利未人他离开他的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要找一个工作。哦，从一个角度来讲，神好怜悯他，就马上找到了高薪。哎，各位，我今天到任何一个教会敲敲门，你从哪里来要干嘛？我是一个牧师，我想找一个工作。哦，那我们把你当做父亲，给你吃，给你薪水，给你一切，你不必多做，也不必探访，也不必怎么样，就是有这个名分。我听说牧师在韩国很受尊重，我听说牧师在韩国一个男孩子进了神学院，就跟台湾南部的一个男孩子进了医学院一样。哇，一大堆人就来提亲了，我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过亲。这是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可能也很好，尊重牧师也是很好。但是很好的待遇会不会把牧师宠坏了，不认识上帝了？这真的很难说。我自己觉得牧师最好把自己看作一个托儿所的老师。托儿所的老师社会地位不是太高，但也不是太低。托儿所的老师工作不是很沉重，但也不是很轻松。托儿所老师的待遇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但托儿所老师一定要充满了爱和智慧来带领这些孩子。当然这也不是办法。各位，箴言里有讲，主啊，求你不要让我太富有，免得我骄傲，不要让我太贫穷，免得我咒诅上帝。那么当然我们一般结论就是中庸之道嘛，不要太穷，也不要太富有，那么就让我偶尔咒诅上帝一下，偶尔骄傲一下。各位，我们不是在讲中庸，我们是想认识上帝，让我们能够处丰富也处卑贱，随处随在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不能怪他要找吃的找住的，而且很稀奇，好像神为他开路，他找到一个人非常期待他来。这个米迦你看很懂得圣经。哎，我儿子做祭司，但他不是正牌的，他没念过神学院，他不是利未人，现在有个真正的利未人那就好。各位，我们找一个真正念过神学院的被暗牧的，他就是一个好牧人吗？我们也知道不一定。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实质，但是在不认识上帝的国度里面，一切都是虚伪表现。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这都是非常好的待遇。那么当然今天各位姐妹，如果人家给你一套衣服一年的话太少了，一个月一套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哈。不知道传爱之家是怎么配你们的 female employee 的啊。利未人就进了他家，利未人情愿和那人同在，那人看着少年人如同自己儿子一样。米迦分派着少年人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是吗？我们有教会，我们有教堂，我们有自己的堂，我们有自己的牧师，我们有长职，我们有圣经。各位，这都好极了，愿神赐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些没有上帝，那我们什么都没有，甚至我们是欺骗，甚至我们是败坏。看到这里只是我们一般人的反应，没有什么很特别，但他埋下一个伏笔，没有什么罪恶，但是没有认识上帝。听说有一个官，有个县官，关到地狱里面，到地狱里面被那个阎罗王大骂，要给他很重的刑罚，
他说我不贪污不舞弊不欺负百姓，为什么这么大的处罚？他说因为你什么事都没有做，把一个石头放在县长的县太爷的位置上，石头更不会贪污，还不要领薪水，不贪污不舞弊不欺负不强奸民女，他什么都不会做，你比一个石头还糟糕。各位，我们不是不作恶，我们不是不作恶而已，我们希望我们多多的行善。我们的信仰不是远离偶像而已，我们是尽心尽力的爱神爱人。好，下面我们就很快的把这个最后的悲剧讲出来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的支派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时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是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我觉得这经文写得非常的好，又是非常平淡的里面描述一件事。各位，这时候以色列人不应该没有地了，但族支派没有地只表示一件事，就过去几十年他们丝毫不想为自己得地花一点力气，他们没有征服没有消灭敌人。不知道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他们觉得没有地很不好了，他们就要窥探那个地。这是当年约书亚和摩西都派人去窥探的，但现在你不能窥探人家地了，因为这个地方是犹的，已经是以色列人的地了，你要再杀谁呢？而他们就进了米迦的住宅，在那里住宿。他们听出那少年人利未人的口音，各位，利未人有口音的，牧师有口音的，什么口音？湖南腔吗？台湾腔吗？属灵腔。哈利路亚，感谢主，愿神赐福你，哎呀，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这就是属灵的口音，很好。但是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有口音，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我们是花花公子似的舌头，对我们的太太讲尽一切好话，但是不是对他讲尽好话的下一通电话，手机就是给另外一个小三，讲完了还有小四，讲得越好，如果是这样的情形就越糟糕。哦，他们也很兴奋呢，又找到一个牧师，哎，看起来那个时候很缺牧师，哎，大家都高薪增聘一个牧师，一听到他口音就想要挖角了。这句话布道会很喜欢讲，谁领你到这里来？你怎么会来这里的？爸爸妈妈生我的，谁谁谁朋友带我到传爱之家的，你在这里做什么？敬拜上帝。你来这里得什么？得永生。这话每个人都可以常常问自己，我的婚姻是谁带来的？我在婚姻里公司里我做什么？我做祖父母的时候和做小孩子的时候我得什么？我们希望神领导我们，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得到神的赏赐，可是他完全不认识上帝。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我觉得他敏感的嗅觉已经嗅出来了，他们给我一个月10万，意思是说你给多少我可以跳槽。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我们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神耶和华面前的。这都是讨人喜欢的假先知的话，讨人喜欢不一定错，不是上帝的话怎么会对？他们不去该得地的时候得地，现在他们是要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你怎么能说平平安安的去呢？好，这五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地方的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
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这有点像桃花源记里的人，然后但人把他们通通屠杀了。我再一次说，在以前约书亚的时候，你去杀你的敌人是神喜悦的，现在你去杀就是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因为现在是成平时代了。好，然后他们回去了以后，第八节，五人回到索拉和以斯陶，见他们的弟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那地，我们已经窥看那地，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欲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里，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于是但族中的600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到以斯陶前往，上到犹大的基列耶岭，在基列耶岭安营，因此那地方叫马哈尼旦，直到今日。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来到米迦的住宅。从前窥探拉伊地的5个人对他们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2个，雕刻的像与铸成像又2个，就4个，你们知道吗？意思说这里有4个神，非常充分，我们能拿到的就大有福气了。你能掌握的哪里是神啊？神能掌握你，那才是真神。你去抓在手上，你在控制他，你拜他干什么呢？钱是你赚的，你怎么能拜钱呢？你比钱要了不起啊，你只能拜神呢。好了，他们就进去了。第15节，5人就进了弥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人利未人的房间，问他好。那600人但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各位，这句话也显出弥迦多大了。我家门口站不了600人，六个人差不多了。600人，窥探地的5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是做什么的？”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以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家中的以弗德和神像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哎呦，这段话也是幽默极了。他们到这个深宅大院，抢的偷的不是别的，最重要抢的偷的是神像。这家里面一定很多东西可以偷，很多值钱的，他们偷的是神像，因为觉得这个最值钱。从一个角度对的，你有上帝比你有什么都重要，可是当然上帝不能偷来，上帝也不能做来，上帝也不能想象来，上帝只有信，你信靠他。当他们这几个600个人流氓进去抢的时候，他们非常知道这重要，他们以后要膜拜这4个像，但是这4个像不会抵抗你，你怎么能膜拜他呢？不是很愚蠢吗？他们4个像都没有说救命啊，打119，有人抢我，他们连这个都办不到，他们也不会打出一个雷把这些强盗杀掉。有人说你们干嘛？有奶便是娘，人间也许也不是坏事，但是当我们对上帝的时候，绝不可以有奶便是娘，是真理就是娘，只有一个。他听到人家说我们一个支派来支持你，他就喜悦，因为薪水多得多了。然后大家都走了，弥迦就说：“哎，你们干嘛？你们把我的 第二十四节，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祭司都带了，我还有剩的吗？怎么还问我说做什么呢？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这话讲的也太幽默了，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意思就是 shut up， 但他讲得很长，不要让我们听到你声音了。这么幽默，杀人之前还讲这么多的文章。我们这里是有一些姓列的人哦，但人就走了。然后下面整个是我说悲惨的，在二十七节，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邑，见安居无虞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放火烧了那城，无人搭救。他们做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事，然后他们很平安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一路上上帝都太给他们祝福了，有四个神像了，有正牌的祭司了，可以杀人放火了。然后第三十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的祭司，又叫约拿丹，大卫好朋友，又是摩西的孙子，堕落到这个地步，我们真是求主赦免，主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这个教会什么都有了，有牧师，有长老，也许有一天我们有自己的会堂，更不要说会堂旁边一定有一个很好的厨房和餐厅。愿神赐给你们这些，但是不要没有上帝。有上帝可以没有一切，没有上帝有一切也没有用。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是你的儿女，让我们心中有你，我们就有了万有。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